们看创世纪第十六章，这章圣经比较短。创世纪十六章，这章的题目是信心的失败和后果。信心的失败和后果，讲到亚伯兰，我们这个亚伯兰被称为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他是给我们做了信心的榜样，但是并不等于看作是一个绝对的完美，人没有完美的，总是有些亏欠。但是呢，从亚伯兰的身上给我们学到很多宝贵的教训，宝贵的教训。一个人生命和我们的属灵的灵程，有的时候是在高峰，有的时候可能在低谷，有的时候我们灵性很好，很有信心，有的时候呢，我们又看环境，看自己，信心又低落，这都有可能的。但是最要紧的是，从自己的失败中要接受教训。我们从别人的失败里，我们也要吸取教训，不是白读啊。怎么亚伯兰也失败啊？如果是我是他的话，可能我们也一样失败。我们应该这样认识。那我们主要的从这个失败里，我们得到宝贵的教训，让我们知道信心重要性。信心也必须经过试炼，经过试炼才更宝贵。不然的话，我们大家都说有信心，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呢，我们的信心到哪里去呢？都没了，这信心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所以信心要经过试验，要经过试验，然后这个信心就更加宝贵。所以请大家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新约这个彼得前书，新约最后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我们把这两节念一下。彼得前书第七章第六节。第一章我就说，第一章六节到七节，找到我们一起念啊。因此你们是大能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出口，叫你们在继续必备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还有就是往前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第十一章的第六节，稍微往前翻一点，就是希伯来书了。十一章第六节，我们念：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是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一章圣经讲到什么呢？讲到亚伯拉罕，就是亚伯兰，他信心的失败，信心的失败和造成的后果。所以我们可能没有想到亚伯兰也会有信心的失败。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信心要经过试验，就经过信心，经过试验，你的信心就宝贵。就好比比那个被火试炼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更宝贵，金子就够宝贵的。金子都需要经过什么？真金不怕火炼，是不是？要经过火炼，经过火炼，沙子处除掉，那么这个信心是宝贵的，这个信心是宝贵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常常就比作金子，那金子要火炼，那我们的信心也要那样。所以亚伯兰也不例外。所以这章圣经给我们看到亚伯兰信心失败，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一节到第六节，凭眼见，从仁义，大失败。亚伯兰失败在哪里？凭眼见，看环境，信心就动摇。再加上什么？听人的话，听谁的话？听太太的话。所以亚伯兰的失败今天在哪里？我们看一下，就因为长期的等候，不知道上帝还怎么，好像给我儿子怎么也不给，是不是？再等还没有，等了多久了呢？第三节告诉我，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了。75岁进迦南，现在已经85岁了，够老的了啊！像我们现在看的，现在的眼光来看，够老的了。他85岁了，儿子呢还没有，影儿都没有，而自己呢越来越老，太太呢更甭说了，那生育都断绝了，是吧？生育有一定的年龄的，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本来将来就不生育。所以我们想想，神要做工啊，常常是非常奇妙的。从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里也给我们看到，从我们所读过的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旧约到新约有好几个例子，是吧？神要做工，常常 是借着什么呢？这样兴起来的特别在神允许当中的这个人，常常是什么呢？这个做母亲的是不会生育的，他是根本不会生育。这个三儿子是一个，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三儿的母亲也是这样，从来不会生育。以后有孙孙的母亲也是这样，从来不生育。还有谁呀？施洗约翰的母亲，是不是？我们也举例可以举好多的例，非常奇妙。神要做工，就借着不能生育的女人，结果生出男孩子来，生出神最近神拣选的人，这就显出在神凡事都能，在人不能，又显出神自己的荣耀，并不是这个你能够有孩子，你能够生孩子，你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功能，不，并不是，完全在于神。所以这一点呢，就告诉我们说，前面尤其是我们上礼拜看到这个亚伯兰，叫神在立约，神向他显现，让神说你不要怕，啊，我是你的盾牌，我会大大赏赐你，啊，而且跟他讲，那，这个你这个仆人呐，这个大马赫人的一切，他不能够作为你的后嗣，我有什么？我有你本身所生的，才能够作为你的后嗣。神的话说的够不清楚了吧？但是到了时候你没有信心，就是没有信心，这个没话讲。我们常常讲，神的话都跟你讲了，讲是讲了，但是呢，一看环境，一凭眼见，再看看自己，老婆老的要命的，是不是？太太也老，所以呢，我讲第一个，亚伯兰为什么今天吵架讲？为什么吵架？第一点，他本身信心已经动摇，看环境，他等不及了，等了十年了，是不是？等来等去还没一点指望，就我们常常就是在等候的功课上，等候的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在等候当中，我们常常忍耐不住，所以信心需要经过试炼，等候需要忍耐到底。所以雅各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二章二节三节也告诉我们，我们信心要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那忍耐忍耐忍耐不住了，亚伯兰想想，我现在都85岁了，85岁了，所以信心动摇。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一节是怎么样？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亚伯兰信心动摇，所以他就听了撒来的话。你说这件事是撒来出的主意，但是不能够全部都怪撒来。为什么呢？如果是你亚伯兰自己信心坚定的话，那太太说什么话你也不会听呢，是不是？你怎么没主意呢？是不是？你说你怪太太，我说不能完全怪撒来。撒来是有责任，但是你亚伯兰做什么？神直接和你立约，神直接向你显现，而且多次向你显现，你都不能够说服太太，你还要听太太的话。所以我说今天第一个就是亚伯兰自己有责任，自己有责任，这就不能推却。所以第一节说亚伯兰的妻撒来不给他生儿女，这是哪个怪着急的，是不是？神明明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那意思就是说只有亚伯兰和撒来所生的才成为他的后裔，神说的这么清楚。但是呢，这里说什么亚伯兰的妻撒来不给他生儿女，其实这个在创世纪11章就告诉我们，一出来快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带着太太出来之后，就已经给我们交代了，说撒来是一个不会生育的女子，不会生育，讨了一个太太不会生育，上帝还要叫他子孙像天上的星，又像海边的沙，是不是？上帝又还让他的后裔将来还要得迦南美地为业，这不是眼睛怎么等的，怎么看的？那不会生育，这里说不给他生儿女，撒来呢，底下呢就出主意了。我们看这个撒来啊，我们再想想撒来的这个地位，我们从他本身来讲的，他更为难，是不是？他一定是很为难。所以一个人看环境，如果你单看主的话，那你信心十足，什么都不要看。但是我们人常常长两个眼睛，就要凭眼见。什么叫凭眼见？看环境，是吧？看看自己从来不生育，这个上帝什么时候忽然间叫我生育啊？没有信心，等到等等等，等到到迦南已经10年了，还没有生育。再看看自己的丈夫也老了，我再不想办法不行了。所以撒拉现在是什么？你说他热心，我说他存心不坏的，他想帮帮忙，帮谁的忙呢？帮上帝的忙。我们常常也是很愿意来帮帮上帝的忙，恐怕这个天下没有我不行，上帝还得求我帮忙，着急，是不是？所以他就来帮帮忙了，是不是？哎呀，我们一定要有个子孙，没有子孙，我们这么多家产谁来继承？没有子孙，上帝的约都作废了，都空凭空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我正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使女，使女就是丫鬟，婢女的意思。那您就想想，是埃及人，那我想可能就是12章他们下埃及要 不是法老给他们很多的土地啊、牛羊啊，大概从埃及带来的，这里的使女啊，就叫做夏甲。所以当然是土主义了。对亚伯兰说，耶和华是我不能生育，你看这句话是不是？这他也知道我今天不能生育是耶和华，那你既然知道耶和华不使你不能生育，那么你如果相信耶和华真的是耶和华的话，他能够使你不生育，他也能够使你生育，是不是？我们的神是使人死也使人活，是不是？我们的神是叫无变为有的神，这就是我信心失去了。耶和华叫我不能生育，现在怎么办呢？咱们得想个办法吧，这不想办法不行了，再怎么等下去不得了了，是不是？再等下去你亚伯兰你大概生育的能力也没有了，这不就整个完了？现在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我眼前有一个夏甲，所以就很好了。所以提前说了，求你和我的夏甲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这个生孩子意思是什么？这个孩子就算我的，我可以因他得孩子。那小字是什么？这原文说被建立。所以在以色列人来讲吧，一个妇女如果不能够生孩子，这是很大很大的羞耻，而且也没有继承人，产业没有后嗣，这是个很大的难题。所以商鞅这个主意人看起来还不错。还有一点，他为什么这样？这就是照着外邦人的风俗，因为当地有这种风俗，一个女人不会生育就可以把什么把自己的使女就可以可以使女可以给那个谁给这个给自己的丈夫。所以这是一种外邦人的风俗，所以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咱们把外邦风俗也是带进来。所以我们不要看这个好像是什么撒拉怎么那么失败啊，实际我们今天可以结合教会的工作里面常常会怎么样带有人工，我们帮帮忙，神的工作常常并不需要我需要我们帮忙，但是我们常常用人的办法，人的办法做成的工作，结果就是铸成大祸啊。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教训。所以当然这一出主意，你看亚伯兰怎么样？亚伯兰听从了上来的话。这个亚伯兰我们看看这怎么样，这个耳朵还是挺软的啊，是不是？他这一说马上就听。那为什么？我们想想为什么亚伯兰这个这么轻易的听了？第一就因为他自己信心先动摇，是不是？如果他真信神的话，真信神是信实的话，那他不会听的。那第二点是什么？因为他是我的太太，所以我要听他，是不是？他出个主意也是个好主意嘛，让叫我那么个有后代，这是很好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最不能得胜的是在我们最亲爱的人面前，你最难得胜，你最要失败，所以我们大家要提高这个警惕，是不是？你最失败的是什么？就是你最爱的人，他给你献策，他给你出个主意，你看你保证听，是不是？他说的我还能不听啊？是不是？他不会害我的，他对我好的，是啊，他对你好。但是这个什么呀？这个就是败坏了，拦阻了，就是什么神的旨意，这是对神旨意的一种对抗。神的旨意从来不需要人工，从来不需要人的办法，哪里要你来帮忙呢？是不是？神既说给你，神一定给你，你要等到的，等不到的。所以亚伯兰怎么自己心情动摇？第二点有这个亲情的关系，跟撒拉这个。最爱的人呢，所以他说我就听，所以就听从了。于是亚伯兰的妻子上来就把这个使女就给了丈夫为妻。所以这个是信心的重要，轻易的听太太的话。第三，结果一个人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夫妻只有一夫一妻，这是创世纪第二章，人类被造的时候神所定规的，没有不能不可，根本不应该去纳妾的，这怎么纳起妾来的？亚伯兰是这么属灵的人，神拣选的人，神计划当中的人，还要你纳妾，是不是？这也是违背了神的那个什么，神所立的那个神圣的那个婚姻的制度，绝对不可能。神的旨意会借着你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来成就，是不可能的。是，但是人这个时候心性软弱，灵里就糊涂了，所以结果就纳了妾。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了，这就是一个借口。借口是什么呢？已经待十年了。借口是什么呢？等来等去，上帝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影儿，也没有什么现象，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给我们成就什么事情，所以结果呢就是失败。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信心的失败，信心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亚伯兰自己凭眼见看环境，是吧？信心动摇，因此就听了太太的话。 下面我们看第四节，两男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孕了。怀孕了就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这一段是什么意思？从四节到五节，就是说亚伯兰因为听了三来的话，动人工讨了这个妾，结果造成第一加上家庭的不和睦，这就开始了。本来我们想亚伯兰，所以为什么一夫一妻呀？亚伯兰这三来，这个当然是非常亲密的关系，很好的和睦的，这个家庭一定也是和睦的，敬虔的侍奉神的家庭，敬拜神的家庭。如今呢，你看看多了一个太太，多了一个太太，这就多了点灾难，一定就是不和睦，哪里会有快乐、平安、嫉妒、纷争都有了。我们记得撒母耳上第一章不也是吗？这个哈拿的这个丈夫就是叫什么以利米勒，是不是？也是两个太太，两个太太有快乐吗？这个嫉妒那个，这个气那个，是不是？没有真的快乐，哪有真的快乐呢？是不是？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点呢，是说这个夏甲毕竟就是个埃及人，埃及人就是个埃及人，埃及人代表什么？属世的人。你把属世人带到教会里来了，我告诉你，你从此就祸就来了。属世的，属献祭的，也可以代表可能生命都不清楚。所以呢，他蒙了一点恩典，他就骄傲起来，自己怀孕了就小看祖母。你看你们使女，你必定是个使女，你永远是个使女，你怀孕了你也是个使女，你不能说你忘记你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怎么样？自己一怀孕就小看祖母，这就是自大。我们也会的，你别看下家也可以代表一般的人，代表什么呀？稍微蒙了一点恩典，稍微有一点什么的，你看马上就自大起来，就瞧不起这个，又瞧不起那个，是吧？这就是骄傲，小看，小看什么意思？那一定是说话也不客气的，气这个说话这个气也出起来，是不是？这个调子也硬起来，是不是？也敢跟祖母那发个脾气，是吧？也可以随随便便。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好像地位升高了。所以呢，底下第五节就看见上来只好向亚伯兰来出气，是不是？这就嘀嘀嘟嘟，你看看这就怪怨，是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下甲不对，你怀孕不应该小看祖母，她毕竟是你的祖母，你怎么小看呢？啊，第二点，上来是什么呀？出了问题不检查自己，怪怨上来，都是你。你看三来怎么对亚伯兰说，我为你受屈啊，我因为你我今天倒了霉了，我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我好心好意将我的使女我放在你的怀中，他们见自己怀孕就小看我，那我今天我倒霉，我今天吃苦头，所以三来不检查自己，所以现在呢就是发怨言怪怨丈夫，所以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其实他这里已经在发怨言了，对亚伯兰在这不高兴。那亚伯兰呢心里也委屈得很，是不是？我们讲亚伯兰心里也不高兴，所以大家想这家快乐不快乐啊？还有快乐吗？本来一定是大大歌唱赞美，现在大概赞美的声音也没有了，发怨言嘀嘀咕咕不高兴，暗中的勾心斗角嫉妒纷争都有，肯定都有。亚伯兰当然心里也不高兴了，你怎么都怪我呀？所以亚伯兰也给他出了主意，这个下面的话是亚伯兰出的主意，你也别不高兴，使女在你手里，她毕竟是你的丫鬟，你的使女，这她在你的手里，你可以随意待她。所以这就是亚伯兰交给太太的，交给太太。所以下面好，上来我就苦待了，你我也不能甘心受你的屈。这是亚伯兰讲的，所以亚伯兰这个话里面也不是属灵的话，是不是从神来的？大家想想，我看这个不是神，不是从圣灵来的话，是不是？亚伯兰也生气，是不是？也别怪我，你自己去替他好了，他替你念替他。他什么样的来小看你，你就苦待他，这苦待呢也不好受啊。你想这苦待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老老实实，是不是？说话不许你随便讲，是不是？不给你自由，现在是不是？处处的让你好好干活，是不是？你低三下四的，你不能够随便了。好了，这个下家也吃不消，是不是？你想这个滋味，这个家庭，是不是？就苦待他，那结果怎么样？他呢也吃不消，不堪苦待，结果呢？从三个面上干脆我逃走，所以夏甲的名字很有意思，他名字的意思就是逃跑。夏甲第一个意思是逃跑，第二个是漂流，第三个是寄居。他跑到旷野，这不是漂流吗？漂流了，是不是？夏甲逃跑对不对？ 第一告诉我们说，这个将来口袋是不应该的，是不是？他哪怕想看你，你毕竟是神的儿女，你灵性也应该比他高一点，是不是？你也不应该，哦，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这不就等于是彼此报复了？这没有神的爱，是你应该教导他，你应该忍耐，应该用爱心来挽回。但是将来呢，也没有好的态度，所以造成下甲只好逃跑，逃跑。那对于下甲来说，逃跑对不对？我看也不对，是不是？这逃跑不是上策，这逃跑是消极的躲避。下甲做下甲来讲，你应该就好。这个根在哪里？第一，亚伯兰自己不应该轻易的啊，信心动摇就接受了太子的话，就造成了这么一个结果，就有这个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动了人工啊，讨了一个气候，这个是大大的不对呀、啊，真是大大的不对啊。第二点，将来呢，更不应该，是的，出了问题，他不检查自己，又怪丈夫，又苦待别人，谁叫他下降，吃不消就疼了。这就是第一段。那第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凭眼见，从人力大失败。大家看看是不是大失败？实在是大失败。这个看起来好像立竿见影，也有果效。那下甲生怀孕了，是好事是坏事啊？以后我们还会讲啊。这个祸还在后面呢、啊，铸成了是不是？长期的铸成了以色列家的一个大祸，就是生了这以实玛利，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造成了世世代代的祸患，那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轻看，我们一举一动要尊神为大，我们一举一动不要随便，尤其是做主的圣经，在教会里做工作可不能随便。有这么一个教会，我举一个例子，有这么一个教会啊，因为没有找不到传道人，也不怎么东抓西抓抓了一个传道人了，好了，以后又后悔又难受，恨不得把他请走又请不走，那你自己苦，那这个传道人大概也不大合格。那我就要讲谁了？中央研究有这么一个教会，这就是生了个以实玛利，生了个以实玛利，是不是？你动人工啊，你这个不是从神来的，你就吃苦头。结果请都请不走，弄得影响得很坏。那谁让你把他请来呢？动人工啊，动人工，帮上帝的忙。这样，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动人工，我们要靠圣灵。你没有传道人，你好好祷告，你祷告让神感动，神预备。没有，我们大家同心合意。是不是天天接着祷告，不能够动自己的手，随便拉来拽来，你拉来拽来一定不好。这就好比这个，你讨了个下家，你会有好结果吗？没有。所以眼前的祸患是什么？所以我们经常跟您说，信心的失败和后果。眼前的后果就是家庭的不和睦，造成家庭的不和睦。还有呢，直接的这个坏的见证，亚伯兰好见，你说这句话好听吗？有好见证没有？没有好见证。是不是？这个是没有好处啊！以后永远的祸患，等一下我们还要提。那就是说，生了以实玛利，这就是属血气的，这个子孙在人的计划里毫无份。那只是一个祸患，所以以后就永远也世世代代和你生活在一起，你和你这个百姓们，就我们不要讲教会，连你家庭都是这样。你家庭的问题，你家庭儿子女儿婚姻的问题也好，都不要动人手，都不要随便凭血气，你凭血气，你一辈子都祸患。你做父母的，你就吃那苦头吧，你不要吃苦头，是不是？这各样的事情，我们都要尊人为大。你别看这第一段，一共六节，我们大家应该怎么受教训？我们都有儿子有女儿，你儿子你将来怎么考？哎，有钱就行，有的说有学问就行，那有的说漂亮就好了，长得高高的，是不是？你就动人手吧，是不是？有的说不信主也没关系，是不是？你就这样随便，我告诉你，你自己遭祸患，你的家庭更加复杂，更加痛苦。所以亚伯兰本来美好一个家庭，现在你看看，就从四节到六节，你看这个家庭现在怎么观点？痛苦，是不是？互相记恨、埋怨、嘀嘀咕咕，又是苦待人啊，又被欺压，这不又逃跑？然后下面我们看第二段是七节到十四节，下甲的对付，就是人对下甲的对付。和对以实玛利的预言啊，这一段是下甲的对付和以实玛利的预言两件事情啊，连起来讲，七节到十四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坐着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那就是说下甲逃跑了，跑到哪里去了？跑到旷野，一定很痛苦，是不是？又渴又饿， 候这个时候他已经怀孕肚子胀胀的，你说说把他拿起苦不苦？我今天他一直这么讲，我躲开你我也不受你的气，其实他已经怀孕了，他不应该走。你怎么走啊？你身边中了一天一天中，你到哪里去啊？不，我真要走，老杜能打得不得了，是吧？老我是吧？可是我们看见神的爱，在这一段里，我实在看见神的爱。夏家算得怎么样？但是神也是爱的，夏家也代表一种失败的一种基督徒吧？我们就拿他作为一种失败的基督徒。你走到旷野，神怎么样？神在哪里遇见他？神的侄子在一个水泉旁遇见他，神还是顾念他，顾念他。以前就对他说了，对他说什么？你怎么逃跑？你还怎么回去？所以夏甲本身来讲应该受罪，你看怎么对他说？就对他说了，当来的使你夏甲，你从哪里来就往哪里。那这句话问的太好了，是不是？你从哪里来？你呢？从哪里来？躲避你这个祖母，是不是？从哪里来？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家出来的。你往哪里去？我想他一定说我不知道往哪里去，你往哪里去？你回埃及，挺老远的，也不是这么简单。你回埃及，你家都不一定找得到。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夏甲说了，我从我的祖母上来面前逃出来，老师承认了，是不是？我就逃出来。你现在真的知道对他说什么？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这就是每一个逃避神祝福的人，这是神的回答。我们也回答，有的时候我们也好像夏甲这个角色一样。神给你的苦难，神给你祝福，你不愿意走，你不愿意你躲，你躲神说你回去，你还要在他的手下，你还要谦卑，因为你是个子女嘛，你不过你要谦卑。所以说什么呀？告诉他，你回到你祖母那，不在他的手下，说明他逃出来，对不对呀？不应该逃。再说他已经怀孕了，你逃什么？人家不怎么认你也是属于亚伯拉罕家里的人，你不应该逃。所以我们会不会啊？我们也会的。我们想想，我们也会像亚伯拉罕一样失败，也会像撒拉一样失败。今天我们也会像那个夏甲一样，常常逃避神的旨意。今天我躲开你，我惹得起，我躲开你。上帝说你别躲，你回去，你还得好好的乖乖的写功课，还得学好。这个不在他的手下。你的前书第五章啊，特别讲到我们要怎么样，要谦卑。你看看怎么样叫谦卑。你的前书第五章五节到六节，大家跟我念念就好了啊。你的前书第五章五节到六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谦卑束腰。这谦卑是个很好的美德，我们大家要谦卑。夏甲的毛病在哪里？不谦卑，他自己怀孕了就了不起了，就小看祖母。他的该不是从这开始，不然的话上来也不会苦灾的。上来为什么苦灾？因为你骄傲，你自大，你不认识自己。所以谁要造就谁要废除。在这里说要谦卑重要，要彼此顺服，因为神主宰骄傲的人是恩典谦卑的人。下面第六节我们一起念啊。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时候他必叫你升高。在这里说要自卑。现在神的使者对这个夏甲说的话也是这个意思。你现在回到，你现在要回到哪里？要回到你的祖母那里去，要不在他的手下，不在这里说，神说你要自卑，不在神大方的手下。所以这意思说，对夏甲来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不在你祖母的手下，也就是不在神的大方手下。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因为神给你的功课，有的人呢，在上司面前不服气。或者在你同学面前，一些该学的功课不能学好，你就不服，上帝说你回去吧，你回去好好的学好功课。你谦卑，神说到了时候你可以升高。那对夏甲来说，到了时候神也给他有恩典。后来神给他生一个儿子，也有引起的，也有预言的，关于这方面。你说我们再看第十九，又说下面就是给这个夏甲的引起，这个引起就包括给他儿子的引起，就对他讲。就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现在阿拉伯人呐、多得不得了啊，是不是？极其增多，不可胜数。就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大家看下面一句，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你看我们的神多么慈爱，他不过是一个夏甲，他不过是一个什么属血气的一个埃及的子女，但是他的苦情神都看见。 他跑到旷野一定苦的苦的不能，或者他也有点后悔了吧，我还看不出来呢，起码在家里还温暖一点，还有吃有穿有吃有喝，现在我出来的举目无亲，到来到旷野连个吃喝都没有了吧，真诚心很苦恼。所以说人看见了你的苦，所以呢你就给你的儿子起名叫李斯玛丽，李斯玛丽的意思就是神听见，神听见了，他看到了他的苦。所以李斯玛丽这名字也是没生下来就给他起了名字。下面第三节就是预言李斯玛丽的后代，是讲了他的后代的光景，也是讲他的为人，也就指着他的后代。他为人一向野鱼，野鱼什么意思？放任野蛮呢，残暴放任啊，不服约束，这就是野鱼。以后李斯玛丽的后代就是这个啊，不但他本身像野鱼，他的走要攻打人，人的走也攻打他，所以回民呐、啊，所以现在要穆斯林啊，他们就在一手拿着什么呀，可兰经，一手拿着一把刀，那他就扩张领土，残暴无道，是吧？以后就一直就实实在在就要去占据巴勒斯坦，那巴勒斯坦大过他的上帝，是吧？去欺压这个人的百姓，所以他所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须在众星球的东边，所以他是必定是住在东边，就是阿拉伯这个境界。这一段话就是神给这个夏甲的预言，关于以斯玛利的方面。其实这就告诉我们嘛，啊，他的手要攻打人，人也攻手要攻打他，他攻打谁呀、啊？主要他是攻打以色列。当然，最后还是神亲自为以色列征战，使得神的选民还是仍然住在耶路撒冷，住在这个帕勒斯坦。那现在，自从以色列国1948年的5月14日，自从以色列国复国以来，阿尤战争没有停止过。就直到现在的情况，只不过大大小小的战争，阿尤战争，阿拉伯呀就是以斯玛利国战，犹就是犹太，阿尤战争自从宣告这一天就已经开战，到现在，所以这些以斯玛利后代很厉害，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亚伯拉罕，那你今天信心动摇，听了太太的话，铸成了大祸，不但家庭不和睦，这就是后来怎么样，造成了怎么样，造成了后患。而且后患无穷，就是告诉我们今天这个影响多么大。随便生一个儿子，你生的不对呀、啊，你生的不是谁允许的儿子，你随便生的不行啊，这个就是从羞耻而来的，这就是这么个以斯玛利所带来的影响。你在13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唱古人的神，你看有意思吧？前面说耶和华的使者，大家注意没有？现在又叫做耶和华了。那你看这个在创世纪22章解释如此。这就说明什么？在旧约里常常有的说神使者的面貌出现，实际还是神，还是神。所以你看前面说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话，现在又说了他听到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唱古人的神，因而就说了在这里我也看见那唱过我的吗？所以他就给这个井，前面不是在水泉旁吗？这水泉旁原来是这个活水井，这个井就起名叫做比尔拉海莱。比尔拉海莱的意思是什么？永生上主看过我。所以夏甲也有可取的地方，他这个纪念神，他这个讲的神，他这个把这个请宗起名叫做比尔拉海莱，因为什么？因为我在这个旷野，茫茫的旷野，我遇见了神，我的神这样看过我，所以他把这个名，这个井的名字都起作永生上主看过我。我想这点还是很好，所以这个井呢，就在加比斯和巴列中间。于是呢，这里没有提商量呢，夏甲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就生了以斯玛利。只等到21章，那个时候就是神的话临到啊，那个时候撒拉眼睛明亮了，就是撒拉生了真的撒拉亲自生了那个以撒以后，就是神命定了以撒以后，这个夏甲和儿子都得被赶走了。那个时候我们在21章再提，是吧？所以回去就是要回去啊，这就是小该学的功课。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从上面让我们学习功课，让我们能够学得好。所以夏甲虽然他不过只是埃及的事情，但是在这段里看见神有眷顾，神有祝福，神对他也有要求，他对神也有个感恩的心，他纪念啊，他纪念神，知道神看过他。如果神不看过他，可能他死在旷野，可能漂流，不知道盲目的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他还得回去。所以神还是有恩典。最后我们再看，那这一段就结束了。最后呢，第三段就是两节，15节到16节。 亚伯兰得了一个儿子，得是玛丽，他得到什么儿子？是许可的，不是命定的，不是允许的，是主建立的，这个不同。以斯玛利和以撒这根本的不同，以后还要讲。连迦勒泰都给我们，给我们写明，把给我们都分别出来啊。下讲代表的，这个撒拉代表的啊，他这个撒拉所生的这个以撒和以斯玛利也有个对比。先这两节说什么？我们看十五节，后来下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很好啊，生了一个儿子，好容易有儿子了。这个时候已经86岁了，老头子能得一个儿子，很高兴。但得的是什么人？真用人工人手所做出来的，是不是？不是神允许的那一个，因为神允许明明说是怎么样，你本身所生的很清楚，就是从撒拉所生的，没有让你去帮着的嘛，去送人工，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斯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快乐吗？我看看没有真的快乐。第一家有两个太太，是不是生了一个以实玛利，有真的什么大快乐？亚伯兰一定心里非常痛苦，因为什么？他知道自己信心失败，所以这就是这一章圣经特别看到亚伯兰信心在低谷的情况之下，经过考验，经过熬炼，也有软弱。第16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86岁，他特别把这个年岁要说明什么意思？因为17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亚伯兰99岁是神像的显现，大家看看相隔多少年？13年之久，这13年亚伯兰实在是我看是哑巴吃黄连，是不是苦逼了？没法说，自己找来的，是不是？那继续这两个太太当中，会不会真的和睦？也不一定会有真的和睦。下甲毕竟是下甲，是不是痛苦？生来生去也不过就是一个以实玛利，还在等，是不是？因为不是神奇，我想亚伯兰灵里会苏醒，所以这一等就是13年。也可以说你动人工，你的心就远离神，谁的不像的显现就等到13年之久，这个时间很长啊，灵里多么枯干软弱啊，所以神也允许这个，目的什么？让人受教，那要取得教训。那所以今天我想对于我来讲也是很深刻的教训啊，所以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与神的关系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同工之间，在我们一切一切的各个方面，我们都要绝对的信靠神，听从神的话，照神旨意去做，而不要动自己的办法，照世俗。什么是自己的办法？什么叫人手人工？照世俗的样子去做。好像讲，在一般外方人来讲，这个没有什么，这也没什么不对，真的。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世人就觉得没什么不对的，可是你回到圣经里就知道，是绝对的错误，是大错误。是不是？因为我们所走的路，亚伯兰所走的路，给我们指出一条路是什么路？一开头从创世纪11章到12章就给我们看，一开头就给我们看到亚伯兰神引导他所走的路是什么路？信心之路，信心之路，那不是走世间人的路，是一条跟随的路，是一条遵循神旨意的路，不是让你凭眼见看环境。但是我们人的懒惰是什么呢？凭眼见看环境。所以亚伯兰也必须经过这些，好让他在神的面前没有可挂。以后你能够生一个以撒，也不是你自己有本事你能生以撒，还是神的恩典。不是神的恩典，你想神让他等等等，以后又等了很长，到了100岁，是不是？100岁，亚伯兰真的得一个儿子。撒拉多大年纪啊？90岁。撒拉比亚伯兰整小10岁，真的，90岁一个女人，你说能不能生孩子？这就是神的荣耀。让人看着没什么可夸。当神用着，当神的一切的你那个同学们说，你也不要什么骄傲夸口，没有，我们只有失败，连信心都是神的恩典，对吧？所以我们能信他是恩典，但是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信心呢？有时候经过考验，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真正的不凭眼见不看环境，是吧？还有就是说，不要随便听太太的话，或者听你先生的话，他说的对你听，他说的不对你不要听。真的，你看21章很有意思。以后上来的话，那个上帝说了，上来的话你就要听了，那个时候就要听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撒拉叫撒拉了，不叫撒来了。那时候撒拉灵力很清楚，把夏甲和以实玛利都赶出去。哎呦，这亚伯拉很心疼的哟，就舍不得赶了，是不是？这亚伯拉罕这个人呢、啊，人都有感情的嘛，是不是？孩子长了13岁了，你让我把他赶出去，我又舍不得了，是不是？ 再怎么的，起码还是个借，人家又舍不得。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不是我们弟兄姊妹或者我们亲人之间彼此劝勉，不是都不听，但是你要分辨，你要知道，是吧？哪怕你最爱的人，他说的话也不一定绝对不是，绝对都是从神而来。是从神而来的，我们都安稳；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就是哪怕是他最爱你，最爱他，你也要拒绝，你也不听。就好比我们主耶稣，主就是那个主最爱的门徒吧？彼得是耶稣最爱的三个门徒当中的一个。当彼得拦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没有说：“哎呀，你真是爱我呀，我太感动了。”耶稣也没掉出眼泪。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撒旦，你推我后面去，因为你是来干我脚的。你体现人的意思，你不体现神的意思。你看耶稣多么多么勇敢，多么的怎么样，毫无人情。其实是最爱的门徒彼得，哎呀，我的老师，我可心疼你，你可别上十字架。如果耶稣不上十字架，今天你我都要永远灭亡。我们有什么指望？”所以有时候在关键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神的旨意，不要选择人的。人都是在感情里面，因为他是我的爱，我爱的人，或者是什么个关系，所以我们就随从人意，而不随从神的旨意。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随从神的旨意。最后为我们读一段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那我们马上就讨论啊，彼得前书第四章。对，因为他是我的爱，所爱的人，或者是什么个关系，所以我们就随从人意，而不随从神的旨意。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随从神的旨意。最后我想我们读一段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那我们马上就讨论啊，彼得前书第四章，希伯来书后面雅各完了就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二节啊，我们就读这一节吧，我想就够了。第二节、第三节吧，把这两节都读一下啊，一起读。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日入极大的光明。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情欲，并所不犯那样的罪，时候已经够了。这就是我们大家彼此勉励两个意思，一个是什么呀？一个是人的情欲，一个是神的旨意啊。我们从今以后就不要再从人的情欲，人的情欲什么意思？就人的主观见解、人的意念、人的想法、人的看法、人的建议、人的意思的，那只能败坏神的旨意，只能破坏神的旨意。要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一下的光阴啊。过去我们都失败，如今我们不能够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下面我想我们讨论，我们人不多，我们大家都可以谈谈啊。下面我们讨论几个题目。第一点就是亚伯兰为什么听刚来的话。第一个我们大家讨论讨论，为什么亚伯兰今天听刚来的话呢？他不听不就好了吗？他不听可能就不会有这件事情了，那这张圣经也没有这个文章了，对不对？为什么他听了这个他的话？我们哪位先谈谈啊？亚伯兰为什么听人的话？接下来两个题目吧，一个是亚伯兰的教训是什么？我们主要要接受教训，为什么他听这么听他来的话？还有呢，教训是什么？好像补充进去啊，这点要补充进去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件事情就给我们证明了亚伯兰实在是因为他动了人手失败，在信心上失败啊。但是为什么神啊非要等到亚伯兰100岁才生这个儿子呢？那是主要原因在哪里呢？就证明亚伯兰他的经历，他所信的神实在是第一是叫无变有，第二是叫死人复活。怎么叫无变有？就是他的太太呀是不会生育的，一个不会生育的女子，你上医院也不会生育，她就是不会生育，是不是？结果上来呢，不但是说不会生育，而且没有生育的能力，年龄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连月经都断绝了，过了生育的这个年龄了，结果呢生出孩子来了，是不是？什么叫做叫死人复活的神呢？就是亚伯兰如同已死，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也讲到。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子孙，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这就是神的荣耀。如果年轻人生孩子有什么奇怪？是 实际上是你都是年轻轻的那个生在生理上，那这个子孙一点没有什么稀奇，就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结果奇妙的作为、一个是人没有可夸，也本来也有软弱，今天也有动摇的时候，但是呢神的旨意终究是成就的，在亚伯兰的身上，就在这个老太婆撒拉的身上，所以这两个人是又老又衰，是人看没有指望的，这样才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以撒叫做是允许，凭允许而生的儿子，凭允许生的，就是神说了，到时候神一定应验的，你不要着急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在神的掌握之内。所以我们从亚伯兰的经历，我们第一点始终要看到神的主权，神的掌握，因为我们这位神他就是一位什么，是一个全能的神，是独一的主宰，他掌管一切，那你只要信，那对于我们来讲，对亚伯兰来讲，就是一个信心的等候，在这一段你就要顺服，你要默默无声，你要观看神自己的作为，到了时候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那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学这功课。所以最后这里就告诉我们，那这个因信算为称义这句话不是当着亚伯兰写的，那底下呢下面说什么，也是为我们为我们这些将来得称为义的人写的。所以今天你我都可以经历，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片段，你我都可以经历，在不可能中神为你成就，只要是神的允许，神的旨意，你别看不可能，人看是不可能，神就能成就，我们就要有这个信心，不然的话没有榜样，没有教训，那写在圣经上有什么意思，也不然很快的这件事就都写完了，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是不是，就是这么曲折的看出，看出这个荣耀，看出人的作为，也看出人的软弱，是不是，人的失败，但是看出神旨意最终的得胜。所以亚伯兰后来，所以这几章我们连着看，大家每一次都来，我们就觉得一同讨论讨论非常有意思，是不是，就觉得实在是看见神的作为。今年是他的一个灵性的低潮，是吧，但是神有恩典吗，等着下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亚伯兰自己也没有脸，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实在讲我们都没脸去见神，但从下一章给我们看到什么，神亲自来向他显现，神亲自下来向他显现，神来找他，还不是他找神，是吧，神还是恩待他，是吧，并没有因为你这么失败我就儿子不给你，大概人是这样，神不会的，神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他的工作就不做了，或者他就不理你了，不是这样，虽然我们人有失败，但是神还是有恩典，是不是，所以我想问，现在我们